架构要讨论这个观念都还是可以很清晰的讨论啊。那我自己觉得我能够应付像进入金属领域去学习啊，那我大概一年左右我就差不多可以掌控 CNC 的所有全世界的 business 的产业特质啊，一直到价钱高低到这个公司营运到底有没有风险这样啊，从这边来判断我应该接受客户的订单还是拒绝客户的订单。那拒绝的时候别人掉下来啊，然后叫内猫还叫我长的来啊。那这个部分我想在这边像这个当年念台北工专的时候的很多师长啊，说声谢谢啊，尤其这个王瑞才王教授王老师一直是我们电子科毕业的学生啊，非常这个敬爱的这个师长啊，他现在做几天无钱去光华商场买材料，他到良心电子那边去付账，良心现在还在不在啊？那我们是觉得说台北工专的年代那个工投出来一点点就变台北土砖了啊，啊较透一点，啊较老实一点，啊较实在一点啊。那我也觉得说，当年的师长的这个给我们很包容的空间，给我们这个反复去磨练，哎，他不要啊，用做矿脉，做不要啊够敢啊。那同学互相砥砺，我们也觉得从同学身上学到很多这样啊。那不要讲台北工专了，我看那个我身边的很多干部都是有一大堆台大电机的啊，像我们的创业合伙人徐世昌，他就讲说去台大电机，他就是说啊，这个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设备这样的。我讲哦，阿林奈，林奈，阿林讲，伊讲内底有诶老师足好诶，啊有诶老师嘛老翘翘啊，都一直咧教以前高三迄条安尼啊。那我说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很多学习并不限于课堂上传授的，因为有业师也有金师啊，他用他的行为，用他的学习态度，用他的很多言行跟用他的这个用他的这个人格呢，让你默默的潜移默化啊。那我在这一点，我到哪里，我一辈子都还是感谢在台北工专待的这个五年里面所受的这个春风化雨的这个是永远铭记在心这样。好，那我就记得那时候25年前背着睡袋，我们这个进入这个睡在地下室啊，白天起来工作，然后到了早上呢就蹲在那个路边那个水龙头打开，一群人都穿着短裤蹲在路边刷牙这样子啊。那刷了三年，第三年的时候获利在20几年前获利已经超过5亿10亿了啊，第三年就职员已经非常多了啊，就有那个比较熟的那个小姐女职员就说，哎呀您好阿里巴垮了啊，套在五个够请来垮哭一下黄埔大内裤哭一下刷牙呢，然后才一个一个赶回去，就是说啊就不要，那还是有人已经习惯了啊。那可能到了第4、第5年慢慢才有人就是完全回去没有驻场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是也是那个在这边在做海鲜叫休想的啊，那种感觉不错。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嘛，订单怎么收呢？睡到半夜呢传真机就很兴奋说订单进来了这样冰箱的光卖差了没滚套餐都快做起啊，然后睡到半夜又订单又进来了。好，这是第一阶段。那到第二阶段呢，那个已经不稀奇了啊。半夜的时候就一台传真机不够，很多台就同步的时候，他说哇那个客数进来了这样没出去问题啊，非常叫你就该照顾了啊。那个年代没有行动电话啊，行动电话正在萌芽。我记得1990、91的时候我们买了一台那个 Motorola 的车用机啊，重量几公斤呢？10公斤这样子啊，所以常常背着那个背着快要弯腰，很像当兵的时候的拐拐这样子啊。那这个就是创业那个阶段的故事。那我们看着这个世界被我们也 participate 进去，把它改变啊。你说它变得很快，其实我们也都是其中，把它弄成现在这副样子的其中的一个这样。那我们看一下我最近2、3年感受到的变化啊。我跟各位第一个报告的是 这里面是老生常谈的，但是里面有一些感慨啊。我跟各位报告一个数字啊， Microsoft 跟 Intel 在这三年内啊，说曾经有获利创新高，创历史新高，但是他们的本益比多少呢？经常没有不到10倍，本益比经常不到10倍。那有一些新兴的软体跟 IC 公司，像 Qualcomm 啦、Facebook 啦、Google 啊，他们获利有时候只达到 Microsoft 跟 Intel 的一半，但是股价加上发行的股数构成的 market cap 却超越 Microsoft 跟 Intel 不少，啊，那这样的现象就构成，所以我意思是说，台湾我们这边遇到很多产业的变动跟好像很大的冲击，公告拍摄其实不是只有你遇到啊，连 Microsoft 跟 Intel 都遇到。那 Sony 一定感慨良深， Sony 最近可能在电视跟电脑上它要退出了啊， Sony 啊， Sony 在我们15岁、20岁甚至更小的时候根本就是我们的偶像，对不对啊？它也曾经是三星的偶像，可是曾几何时三星一再拿 Sony 当学习目标，可是在最近10年它就开始已经股票市值可以买下3家、5家的 Sony 了啊，已经把它抛到后面去。那你说日本人不聪明吗？非常聪明，我们跟 Sony 做过很多的业务，个别的组织跟人都非常的杰出，可是为什么一群人凑在一起你就没有办法结设出像苹果这样的产品或像三星这样的冲劲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深思的。台湾也有很多地方从政府到产业是一群聪明人凑起来做什么？做笨事，哎，做笨事。刚才那个阿丹兄在讲那个苏花糕，我就认为是做笨事，我只是借机宣扬一下那个观念，30秒啊。苏花糕在座各位可能不太清楚，它的规格现在已经作废了，没有苏花糕，改用苏花改，所以我已经赞成了。苏花糕开的隧道比雪山隧道长3倍到5倍的有好几条，你一旦钻进去呢，你那个空间幽闭症都快要发作了。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道路呢？我老实讲，工程费比较高嘛，高速公路局不用作废掉啊，因为你这个西部的干线都开得差不多了，多少1000亿，哦，1000亿怎么开啊？不是讲政府无钱，哎，花莲人欠什么？花莲人欠一条铁路电气化，从蒋经国十大建设，我念国中1年级、2年级，天天参加演讲比赛，第一点、第二个建设什么，第三个都要参加演讲比赛，被政府有什么十大建设。铁路已经电气化，接着高铁又出现了，台铁都已经快要没落了，东部的铁路还在冒烟，爬坡的时候还要砰砰砰砰砰砰烧柴油的，过隧道的时候整车都是烟，那这就是花莲的铁路的情形。你花100亿、200亿就可以把它整件完成，你不做，在那边弄这个苏花高速公路，苏花高速公路是美式的都的一个概念。我每次回到花莲就说服计程车司机说，高速公路一旦通，司机通失业。他说啊，公路通不是游客很多会振兴我们花莲，我们打开龙塞下来，每天每当啊，他掐为什么？你现在没有高速公路，到了过年你去花莲过年看看，塞到根本就是不会动啊。花莲市到台东市中间的省公路，如果不拓宽，大家塞在那边不要动，把它当停车场，只能停7万辆车，往南往北停7万辆，高速公路一天就要放7万辆车进去，你这是什么 design 呢？什么心态？我们为了振兴玉山的观光跟阳明山的观光，我们来开高速公路上玉山好不好？上阳明山好不好？大家不用想都知道阳明山不好，为什么？假日都还要管制车，不能上去，根本塞到爆掉，那个旅游的品质太差嘛。花莲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我在想说，明眼人通通清楚，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把预算编下去打开的来包钢铁呢？啊，那这个是那个时候我参与的，那时候一起反对的还有林怀民、严长寿、啊侯孝贤几位这个艺文界跟社会那个不同领域的朋友啊。那龙应台那时候也签署名，但是他那时候在香港教书，所以没有过来啊，没有过来参与举行记者会。那没有想到有一天回台北市当局长，然后到中央去当部长了。那我把话题拉回来，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变动很快速的时代，整个社会、整个产业、整个政府其实很欠资源。 反过头来说，资源应该要谨慎的用啊。冒烟、污染、外劳，这一些都是资源，也就是说这一些都会带给社会困扰，你要好好的处理。可是能不能免呢？如果哪卖哪家怕排烟，那大家都走路好了，可不可能？不可能。如果怕劳工的问题，那不要引进外劳好了，可不可能？不可能。你把台湾的非劳通通撤退，马上很多妇女同胞就没有办法为社会贡献生产力了，因为什么？家里照顾怎么办？老的小的。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说，这一些冒烟、这些外劳、这些，其实他付出的代价里面会替社会带来正面的贡献。那我现在要强调的就是 CP 值，你有很多会替这个社会带来一些可能的问题的，应该要让他的利益极大化，而不是编个医生把钱标一条二公爱台十大建设在那。我曾经举例跟工业局长跟经济部长讲说，外劳如果我是部长的话，我就勇于去跟劳委会讲说，我们来成立一个控股公司，是由政府控制，里面有一万多外劳是机动性的，比如说紧缩需要破产，对台湾有外汇的贡献跟产值，而你申请的外劳的配合的额度暂时下不来，或隔六个月才下来，我只要你的产能开始开动，我的外劳就派过去，在这三个月六个月里面就机动性的支持你，等到你申请的额度下来了，我再撤退回来啊。那我用有一点像中央银行一样，中央人力银行提供一个非常机动、非常有效率的机制去做啊。那就这个就是反复跟他们提，就是说，我老实讲，台湾的外劳除了工厂那一些替台湾创造外销产值以外呢，家里的帮佣呢，都劳驾很多医生去开证明的。像前任的总统夫人这样子的都拿不到证明嘛，那你这样子社会的扭曲的就是什么呢？敢开的就拿去嘛。然后那些重建，那你说坚持同工同酬，外劳也用台湾的薪资水准，请问获利的是谁？外劳真的有拿那么多吗？他拿到手的可能是一半多一点点，其他到哪里去了呢？有特权的两边的人拿走嘛。这个金额多少呢？一年300亿、500亿。好，从开苏花高到18%的问题，到假的农民，到渔民的补助，到我非常的抱怨教育体系把这个技职教育弄乱掉了啊，弄乱掉了，到募兵制募不到兵，这里面到苏花高，那有人问我说为什么韩国这样，台湾这样？我跟他讲说没有太大的学问，你光数刚才五六个东西，每个都是每年。或者像苏花高一个单一工程都是千亿起跳的。当年为了选举开放老农津贴、农民津贴、农民年金，你只要当六个月农民就可以一辈子去领这些补贴。加上移民船出海，啵啵啵又开回来，开到后进溪，把油卸到哪里？卸到地下油槽，反正用一半的价格政府补贴你。那谁来买油呢？卡车司机。为什么？中油加油一公升假设24，在这边加呢打7折，然后政府给你对折，打开来探国家。你到外面出海捕鱼有没有捕？有啦，用3000块台币跟大陆移民交换一串鱼，好啦，这个就算有出海捕鱼了。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农民移民这么恶劣呢？不是，制度在杀人嘛啊！你就是又那不拿白不拿，隔壁那一个都在拿5000块补贴，那我不拿不是傻瓜吗？好，那你整个国家社会光这样子累积刚才几个项目呢？动不动都是千亿，像农民移民的补贴，10年、15年下来都是几千亿的啊。那我们真正需要经费、需要资金、需要很多厂商好好代补，需要土地啊，需要赶快排除像这个彭总经理这边的在中科的那个设厂，要赶快排除环保的问题。好了，就反复的不敢做决定，放他在抗争啊。所以我把这个归纳起来是说。公司经营跟国家社会的经营都一样啊，我认为软的不够软，也就是说关怀、关心、服务的都不够，硬的不够硬，对很多该断然的去采取，防止他去吃国家、喝国家的，你也不愿意拿出肩膀来啊。那我明讲，像我是主张正所税的啊，我是主张正所税，可是目前。我知道在企业界聚会的时候，人看到我都在讨论的，哪边安怎讲？为什么？因为遇到一个同盟，我奇奇怪怪主张加税啊。 在座各位如果有高阶经理人，你的年薪如果1000万，请问缴税要缴多少呢？400万，跑不掉。那为什么他从股市获利1000万，连400万的1/4、100万都不愿意缴？那也没关系，再对半，50万好了，也不愿意缴呢？你只愿意缴3%的，哎，就这样。那我意思是说，这个其实是久了以后就跟18%一样回不来了。你在整个台湾的整个资源的配置的基础乱掉，你要叫我缴税，我也会痛。那我就讲过，就像预防针嘛，痛一下大家有免疫。如果说你的左边跟你的右边大家都缴一样，那心情就平复了。何况阿姆吉两一台，阿姆吉讲1000万给你提八万，1000万提你八万，还是提你不提你80万，还是60万？我老实讲，不会死人啊。土地也一样，我如果卖了一个房子，如果5000万买，现在卖1亿，赚了5000万呢，我也不需要缴到1000万的20%这么多，我可能就缴算一算增值税，可能缴100万或150万。这个就是台湾目前的现状。那这样子就是诱导的，很严重的诱导的资金往股市跟房地产去跑。中国大陆也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他们的学者比我更忧心忡忡。我说你们中国没有那么严重吧？他说哦不是哦，他说你们在台湾不知道我们中国学者的忧心忡忡。我有上海复旦大学的哪一个系主任，北京这个哪一个大学的这个，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到斯坦福大学参加我赞助的那个蒋介石日记跟蒋经国日记的那个保存原稿之后做出来的现代史研究，我这次带我儿子去了10天，每天就在那边研讨历史啊。那个斯坦福那边一直说要给我一个 scholar 的什么去这个到处看，我说正式的不用了，他就是每年夏天都有一个研讨。那当初两蒋日记要损害之前是我们那一组人，那主要是我赞助，那一开始也神神秘秘不知道是什么人保存的什么资料，后来揭晓是蒋介石跟蒋经国的日记了啊。那蒋方志仪一开始请他旁边的人，我们也不知道是蒋方志仪，后来见面以后才知道啊。那一个 program 已经进行了10来年了，那每年那个斯坦福副校长跟我们都会这个也聚一下，然后就是那我们今年呢扩大之后，去年扩大之后呢，大陆的学者也都过来。那大陆的学者过来的时候，告诉你的一个现象，说你们台湾担心，日本担心，韩国担心，大陆现在也担心得不得了。为什么？过去20年发行的大量货币有70%到80%没有投入真正的产业，通通累积在类似刚才讲的地方。如果发生一次2008年那一种房地美的话，那个力道跟雪崩一样，是很惊人的。所以李克强现在上台以后，他们有良心的执政者对这样的事情一定会忧心忡忡，想办法压一下，要减温。可是他们已经引进市场经济了，市场机制在里面运作的很多东西，有时候就是会突破你的法规的一些限制跟拐弯抹角，最后他还是会想办法把资金汇集到那里去。那我跟各位提的就是说，台湾以我当一个那个企业的那个组织者跟这个算是经营层的这个决策者的话呢，我有时候就跟那个像我跟做 OEM 这边的几个干部讲说，你做的不好，效率不好的话要良心不安。为什么？我们拿社会很低的利息就拿到这个资金啊，那个利息是有史以来已经连续很多年的都很低。简单讲，社会在荷兰用一个干部叫做 money 那个货币呢，两边钱接近不要钱这样子啊。那日本曾经因为这么低的利息，曾经带来很大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没有经营出效益的话，其实是对不起这个现象。你说台湾，他刚才在讲说有些东西很缺资金嘛，那个银行那个烂投资根本就变成是 trust， 那个 trust 在扩展到叫做 mutual trust， 互相信贷有问题啊。那他只认识啊那个姓童的，好像很知名啊，你要来贷500亿，好了，再贷给你的啊，就。你有这样子的管道跟信用跟知名度，你很容易贷到100、200、300、500很便宜的资金。可是我亲眼看很多中小企业很杰出，他要贷100万，不是贷100亿，贷100万贷500万就贷不到啊。那全世界都有这样 matching 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在精英会上面，如果能够让产官研协这一些很多东西能够互相交流资讯，帮助这个社会建立起更多有生产力有活力的人，让他在这样的体系里面可以获得人才跟资金的资源，其实对这个社会是正面的贡献啊。好，那我 把那个话题再拉回来这个地方，我这样讲啊，最近一年 ETAG 跟最近的附证的这个像那个东西都上报，我们本来在墙角走讲啊，有个记者听到就说，哎，王正堂跟你们说什么，哎，王正堂传个简讯给我那个台北市电脑工会的总干事，说我在新店的附证事务所做了两个多小时了，要弄一个户口名簿呢，电脑叫不出来，还在弄，这样。然后他讲说，你跟那个同理市长讲一下，有没有办法帮忙这样。那我接掌工会以后才发现，工会曾经帮叶金川实现过做过医疗跟健保的数位化啊，病历数位化，这个都在台北市电脑工会那一组人做啊。所以那个工会的人就跟我话说，哎，附证啊 ，ETAG 哪根者啊，绝对特长，绝对有问题。啊，那你不该变成安尼呢？啊、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把 ETAG 交给他的话，他连高速公路的路权的控管权，有一点都在那边控管的嘛啊！所以我也听到施正荣先生在报章就直接不客气讲说啊，那个远通没有准备好这样。在场如果有远通的干部，不好意思啊，得罪莫怪这样子啊，这是实情，就是说这些变动啊，一个是台湾内部，我就明白讲啊，后面有一个用语叫做。财富跟社会的权利正在重新洗牌，因为这样子的情形，我举例来说，一切个附带的，他就要求你开户啊，开户做什么呢？金流，哎，金融的金流啊。那以前你要带现金，后来发明的信用卡，那你怎么知道这些卡有一天悠游卡或者信卡？因为手机变必备品嘛，从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匝道，变成一个金流的匝道，会汇总到哪个地方去还不知道。不只是数位汇流啊，连那个 money 那个货币都会汇流啊。也就是说，这些数位的运作正在改变大家的财富分配跟掌控的权力的分配。举个例来讲，淘宝网现在跟台湾的一年的交易多少？晓不晓得？听说是1兆台币，用的最多的是本土意识最高的嘉义跟台南。一个人平均一个月最高的月份，一个人平均17万的交易额。你从17万的交易额就知道，他已经不是个人在买东西，已经变成 B2B 的平台。也就是说，我们本土意识最高的地方呢，台湾自己缺少这样的平台的建立，你还在自己弄了一大堆法规卡来卡去的，啊，你不准我这个，不准你那个，结果人家卖买一个图画60块，从网络就付钱给人家了；买一个 App Store 的软体，你就网络就付钱给人家了。淘宝网，你一年这样跟他往来达到1兆，啊，可是我们自己人要经营，说不准，监管会还没有批，这就是我所谓的，很奇怪啊，你不赶快，你没有把那个加速把它整理出来，当做一个迫切的事，却把它当做说我做官或者我顺利啊，所以你就没在做，哎，那你要知道台湾远远落后到是后面去了。我最近因为接掌工会以后，我看了泰国的 IPTV， 啊，杭州的 IPTV。跟香港的电动玩具其实都在超越台湾跟赚台湾的钱啊，像我百般不愿意去参加电动玩具的，所以那个因为台北市电脑工会办的嘛，所以我们的总干事一直拉我说，你现在新接任理事长好歹去握个手啊，哎，讲一下话什么的。好，我最后要闭幕那天勉强去了，我才发现改观，为什么？人山人海，比资讯展跟电脑展人还多。年轻人已经不太看电脑展，为什么 ？Me too 嘛，你展的电脑跟他展的电脑，当时你做小款，小啥，啊，无什么规格，会用吸引我啊。神魔之塔是香港的一个电动玩具啊，那也是得罪莫怪啊。神魔之塔，我相信它是山寨日本的一个电玩，那因为它从香港为基地，会往大陆做，所以日本人因为民族。冲突的关系，日本那个过不去。他一个月从台湾上网买天币跟珠宝，2亿多到3亿台币，一年可以赚走台湾20几亿到30亿，一毛钱的税都不用缴，1块钱的办公室费用都不用付。为什么？就像你买 App Store 或 Line 买图案一样，就透过网络啪就出去了。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世界在变动，但是台湾似乎。以前的聪明才智在这一个阶段好像是卡来卡去，互相卡住了，因为有一些牵涉到公权力，有一些牵涉到法规啊。那胡茂也有很多争议，那个东西我不够了解，不敢讲。但最少目前为止，我们是处境是有尴尬的地方啊。 那我要这样讲，就是我们在座各位，包含我在内，如果是电子科电机毕业的，往往会参与电子业。在过去三十年，台湾电子业硬体非常兴盛，你会做硬举，一个机械的那种笔电的那个转轴，你弄到好，股票上市，散热器股票上市，风扇 pipeline 股票上市，主机板股票上市，电阻电容印刷电路板 cable connector 通通股票上市。今天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散热片不见了，风扇不见了，软板跟那个有啊，但是跟以前的形式不一样。印刷电路板不见了，因为都用电子啊，类似 high density 的这个在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产品改变的时候呢，我们突然中间跟我们在美国的老大哥 Intel 跟 Microsoft 一样，突然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世界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而相对的剥夺感来了。怎么 Google 赚钱没有我 Microsoft 那么多，可是它的股价跟它的市值却远远超过我啊！我跟各位报告，代工因为比较苦，所以台湾很多人在当场说啊，这个代工没做回来，都做一些低附加价值。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是乱扯一通。传统产业我们都还要去取经，有很多很老的传统产业我都认为很可敬佩，都还要回头去取经。代工当它演变成一个传统产业的时候，会是它最好的时候。笔电一直在下滑，下滑到什么时候呢？我三年前预言顶多下滑3年到5年，当它止滑的时候，有些人不玩的退出，它的秩序重整的时候就开始获利，就重新回来了。你一定要熬到那个时候，仍然是舞台上面的一个 player， 你是大有机会的。那我自己看今年一二月的报表，我们自己内部一二月都很淡，但是那些部门通通获利，跟三年前量做的很大还在亏都不一样。谁先不推出呢？三星先不推出笔电， Sony 也先不推出笔电，三星跟 Sony 这样都不玩了，我们要去玩手机。那我也这样讲，你怎么知道五年以后手机不会再像笔电一样？那下一个阶段那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先不要操心这么多。但是眼前这个阶段，我认为应该要有这个心态，不要做一行干一行啊，厌一行啊。你应该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找出它的附加价值，找出它的准确的可以让客户感谢你的地方，你朝着这个去努力。如果说外面供应过度，大家都会要走，客户你再多一个嘛，不差你一个客户对你的好服务产品，弄感觉没什么遗憾，那你就应该要选择不要太冒险的大量的投入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是产业的资源配置跟政府的资源配置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啊。刚才提过了啊，财富跟权力跟社会权力都会充分配过啊。像淘宝网这样，它几乎都已经可以开银行了。为什么？要买淘宝网之前，你会很多制度需要先 deposit 一笔钱。光那 deposit， 他手上就可以有上千亿人民币，啊，这边流动，这边买啊，这边付，转手还没有付给他的过程的资金的暂存，跟我还没有买要压一笔，保证金，这些构成的，就让淘宝突然中间在大陆缺少货币，这一阵子很奇怪，缺少货币啊，让他手上握有千亿以上的现金在那边流动。这里面刚才讲代工，我跟各位报告，我最近看到大陆有几个奇怪的代工厂在崛起，它的营业额啊才1000亿，1000亿台币对台湾的公司来说不多，大概只有伟创或英业达的1/5或1/4，可是它营业额1000亿，不是获利哦，营业额1000亿哦，它的股票市值竟然是3000亿。另外一家营业额3000亿，3000亿也只有伟创的一半或英业达的一半多一点，它的股票市值多少？8000亿，追到鸿海去了。这个现象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我相信如果它没有本质支撑，它很快也会像 bubble 一样破掉。可是你要知道，如果它善用财务工具跟财务的一些技巧，在它市值很高的时候，用增资发行新股，并购足够有实力的产品跟营运团队，很可能是可以有一番作为啊。那这一个奇特的现象的背后，都跟中国大陆跟香港的互动有关系。现在的腾讯、百度跟淘宝网背后的阿里巴巴， 股票上市，号称一家公司就是 eBay 加 Amazon 的市场价值。他主要看准的是他自己内需的加上本梦比再膨胀个3-5倍的，就构成现在这样子的影响力。可是你现在是2013刚跨2014，如果你时间退到2010，其实他都还在很多状况都还在不佳的状态，它的市场价值都很低啊，所以这3-4年是一个非常剧烈变化的一个情形啊。那像那个赖3年前在台湾弄了一个小广告，桂纶镁在广告这个接到赖这个哈哈大笑这边啊，就这样一个很少的市场营销的投资，他现在号称要换股的话，是价值1500亿台币这样。跟这个哪一家如果要卖要换股的话，刚才我们这个大家这个学长跟师长大家在聚餐跟敬酒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这个几个这个校友在外面聊了一下啊，那里面有讲到这个毛纺的这个产业啊，那我有跟他请教说，我有辅导过一些小朋友在东区5分埔那边开店跟做商场啊，哇！我站在那边说，你这个衣服3000块卖了出去啊，啊不白住，站在那边不到半个小时，3件5件就这样一直在卖啊。他说他开一个小店面的，我们的设计师不做设计的，然后租一个小小的这个分租一个小小的，那一个月赚30万到50万这样。那他是说也不一定很那个啦，也许潮流变了3年就没得赚了，所以他趁年轻就日夜拼。那我就问了一下。批货比较贵的到哪边去批？到韩国首尔的什么洞什么洞啊？我曾经到韩国的时候，三星拜访完，材料拜访完，我就跑到那个地方去看，看清溪川的整治跟看那一些那个衣服成衣的批发，便宜的到哪里批？到广东批。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年轻漂亮的小姐蓬头垢面，哎，跟男人婆一样，然后背后像圣诞老公公扛着一个大包袱。那些海关都知道这个保单帮，好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抓几件出来打打碎，然后就放钱了，因为做小本生意嘛，也没有太过刁难。五分埔一年这样300亿、500亿流到韩国去。那我们问请教东区那么多小朋友买假珠宝、假首饰、A 货皮包，跟那种看起来线条很 sharp 的衬衫，一年300亿、500亿，我们可以养活多少台湾的纺织相关设计的设计师？我们这些市场。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这也是我在讲的，里面也有很多聪明人在做笨事啊。那也就是说，在纺织的纺托位还在做配额分配的那个年代跟现在呢，已经天差地远了。这个世界除了网络改变、跟电子商务改变、跟Google 跟 Intel、Microsoft 他们互相中间的地位改变以外呢，连我们看《来自星星的你》或看《甄嬛传》。也都改变啊！我最近半年，花了一点时间，这个不辜负部长的这个托付，我们在那个整理公事上面，蛮用了一番心血啊。那包含施正荣先生啊，那大爱台的姚仁禄先生，跟那个作家侯文勇，跟美国公共电视的副主席，一个华人，一个小姐啊，像那个陈倩怡小姐，我们大概有10来个董事，还蛮团结的。那跟公事互动的很密切。改革看起来有相当的希望，那这里面我就已经逐渐看得懂为什么来自星星的你啊，或者甄嬛传。我在讲，如果有决心，就像我们做产品一样，我老实讲，那个东西我也企划得出来，而且资金不是问题。可是我们的电视跟电影生态就是一盘很乱的局，没有人出面立的，跟没有人出面整理。以及你要做到好，现在都是。电视台、第三台太多了，大家都是100万、200万、300万拍。我只要把预算拉到一集1000万，我拍一个迷你剧集，就像《来自星星的你》20集，就是2亿。2亿，他替他整个韩国创造出来的可能是200亿的整个产值，带动的附加产值。啊，那台湾你会缺这2亿吗？台北市一年挖柏油马路就要花掉50亿啊，你少挖一点点，那个2亿就有了。但是很少在做这件事情，啊。当然不好意思不提这个，免得有人误以为又有人要宣布选台北市长之类的这样。哎，我们对那个东西兴趣缺缺，也不会有什么这个。那所以说， 跟各位分享的大概就到这里，就是说我自己参与的产业，谢谢以前台北工专年代给我一个很丰富宽容的环境，所以我蛮习惯接触很多不同的东西。刚才那个在讲说我带出去看是真的，就是我念到大概四五年级，慢慢微处理机啊越来越多，就开始有兴趣了啊。所以说一个宽容的环境，不要讲说到了三年级就 get out 了这样子啊。那我考试的时候还考上特官，同学也是有点说，你不是不读书吗？特官还要考特别特种科目，你也都过关了啊。所以还好，那个时候我已经比较用功念书了。我去金门的时候，确实把我就到台北的国立大学、新竹的国立大学用的书，我去打听，我到书店通通把它买了，都带去啊，就读。那我那一阵子是吸收知识最快的时候啊，入了社会，很多名词不懂，我就看啊。那我曾经跟学弟有聊过说，我很快就把商学院那一类的从成本会计看到货币银行学，看到我一直很好奇，没有钱政府不是一直印钞票就行了吗？啊，你就印都有钱嘛啊。那人家说不是这样啦，你这样黑白付，我说好，不行，我去读看看中央银行的制度啊，政府要用怎么样举债把这个发行的货币再弄出来流通的哦，慢慢看懂说哦，原来屠宰税是不好的税啊，遗产税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税啊。那我是觉得说那个东西还跟读那个逻辑设计一样，还蛮有逻辑的，很好玩这样的啊。那我也跟姚校长，我们都一起列名在工专青年上的那个写文章的嘛啊。现在讲文青好像是有点讽刺的事，所以尽量少提这样的啊。我意思是说，其实那一个阶段接触的很丰富，像我为了要多了解文学的东西，我后来把那个中文系的很多书也都搬出来读啊，像那个修辞学啊，我一路读到那个训诂跟考据的东西，读不下去了才撤退这样子啊。那一阵子就是觉得很好玩，那所以就大概入社会那前十年，每年都会看两门到四门不一样领域的东西，自己就觉得说没有什么目的，那个吸收了以后觉得好玩这样。可是这一些在创业的时候，就后来意外的发现，通通都用上啊，在创业的时候意外都用上了。那我想说，最后还是结论一下，我因为这一段因缘，所以我非常感谢工专给我一个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给我有很多启发性的这个环境，然后也会非常感谢照顾我们的师长。那也因为学长学弟在社会上遍布各个角落，所以我们遇到困难或遇到需要互相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也曾经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所以还有那个电机科的这个黄春宝先生啊，黄春宝是慢二战两届嘛，那黄春宝也是五天五甲毕业的，他到底一届嘛，阿宝他到现在也还在我们公司担任那个董事跟参与我们很多事情，他也当过外商的副总经理啊。那我想说，今天难得齐聚一堂，那跟各位开杠啊，那我想说很冒昧，一点点这个个人的观点，也许不是很正确啊，但是如果这个有不同的意见，还希望各位多多包涵。那最后就我想这个时间也很晚了啊，我想我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谢谢各位的包容，祝各位心想事成，马年行大运啊！谢谢。
谢谢允许我们这个容许我们来请教他几个问题好不好？有没有人要请教他的没有？这样子啊，我先有吗？我先引发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这么长年来啊，这事业上已经这么有成了，那你对未来、啊？两个更倾向，第一个是说，因为我看你对社会的这个使命感也非常强烈啊。那么你对未来的自己的人生的规划，比如说有关你退休，有关你退休要做什么，还是说不退休啊？那第一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在自己私人啊，有关你投资部分，你会朝着继续朝同样的领域呢，还是朝着不同的领域？这个你的一个决策的思维是什么？
那个刚才在同一周我有介绍的研华电子的姚科就是董事长，我为什么提他呢？他是一个好例子啊，他做生意，他也是我们和硕的外部董事啊。刘克顺先生跟我们也很熟悉，从开杠，他做产品呢，现在毛利高达40几%啊， 然后市场给他的那个本益比期望很高，是二三十倍，所以他当他获利30亿的时候，给他的市值可能他高达900亿这样啊。那他说他们做产品有四个字是武功心法啊，你的技术啦，你的剑法都不在话下。他说叫做四个字叫做心中无量，哎，数量的量这样。比如说有两个客人来了，一个说啊，我们这个量少少的，不好意思，他说 OK 我接。另外一个客人说：“哦，我这个量很大哦，你们可能还要扩产啊。”他说：“哦，拍谁按那歪走，来、啊。”他就是靠着这样的武功心法，现在毛利40几%，然后整个发展蒸蒸日上。所以我意思是说，有些东西其实是很矛盾的。你，我现在看到的产业的未来是这样，很多东西你倾向于扩产再扩产，其实有它的危险啊，有它的危险。所以跟各位很抱歉的讲，我不会跟媒体讲太多，但是自己公司内部人都会听过我讲这样的话。其实如果可以做5000亿，我就做5000亿，我干嘛要做1兆啊？这个东西有点虚荣啊。就像我也一直劝学弟学妹或年轻人不要追求学历上面的虚荣一样，你在公司营运上，哦，我1兆就要拼2兆，我让你需要较紧诶，公开派谁啊？有必要这样子吗？你做了会赚钱，做了大概有成就感，其实较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不揣冒昧啊，就是不怕大家见怪啊，我反对一个企业弄得那么大这样啊。我认为社会不要再产生三心这样的超级，因为这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或发展不一定是良性的啊。你听韩国人怎么抱怨，三星整个用国家资源将近20%，产值也占20%，它只贡献给韩国就业率7%啊，贡献给国民所得还低于这个。因为财富被很多少数集中的拿走啊，那这个讲起来为什么特别可提刘克任董事长？也就是说，我们的决策很多东西其实是矛盾的。你要在那个矛盾里面，你要不要变大？刘克任讲不要，哎，我做少量多样高附加价值啊。所以说这个不方便到外面讲，免得有人说啊，你是不是预测你们公司今年要衰退了？所以这样，我公开表，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风险中求那个。求一个妥协跟折中，我们到眼前的状况，因为客户他的需求远大过我们的产能，所以他也依赖另外一家啊，他愿意分过来的话，因为客户要分的话，还有3兆5兆可以分，你要额外一个0.5兆5000亿，其实很轻松。问题是说，好，我破了，你明年会给我，后年会给我，大后年呢？你在大后年呢？你在一个五灾，那你一个设备投资下去，没有5年、7年、10年，5年才进入安全期啊。7年可能才那个折旧折的差不多，10年才温大大，你要不要跟他赌这一把？那我意思是说，那个东西恰当就好，你看他们先被创下来啊，所以我们不因为这样而服务做不好，服务一定要尽量做到好，所以客户是很满意服务啊。我连好物价好，我连过来买较大个土地，搁起较济，哦，更麻烦嘞。到时吴文刚那边跳楼边了啊，那个是确实是一个很难管理的事情。那我个人的人生规划，其实我现在还是要像那个郭执行长坐在这边，我要感谢我们的各级干部啊。其实很多事情早就分散在各级干部去做，我比较不会操心到说这个我没有亲手做，我就这个会日夜不安，担心那个权力旁落啊。啊，那我自己也是基层出身的过来人，我老实讲，我要进入一个东西很快啊。那我事情要跳着做。你是总统，你是奥巴马，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一个业务员，一天都是24小时而已。不可能，你怕你怎么整个这个小队啊？你如果没有办法建立起一个可以信赖的团队，你其实是动弹不得的啊。那我自己会有我自己人生的红线，跟一边的红线是法律，一边的红线是自己的操守跟discipline。你把这个东西分清楚，其实日子很好过啊。我。私底下跟有一些人报告说，其实我过了40岁以后，我就其实刻意回避太多赚钱的事情。因为你若投资一个物件，讲哎，我来拍电影会赚钱，我讲有赚钱无哎？为什么有赚钱就有恩怨？有一些产业呢，恩怨很多。那你说拍文学家纪录片不会赚钱啊？好，这个东西好这样。那个东西其实是我构想的，我构想，我其实找侯孝贤找谁已经推了5、6年，没有办法，后来。成品很多干部离职，我把他们凑在一起才完成了这个文学家纪录片。到目前为止花费了1亿多，票房回收多少？200万这样子，400多万、500万，要有一半或一半都要分给戏院。 500多万人代表有2万多人走进戏院看诗人文学家的纪录片，这个已经让我很感动了。那么老的诗人，还有年轻人问我说，余光中是不是跟李白、杜甫同一个时代？好，那我们的责任把台湾很美好的事情记录下来，传承给很多本来以为他是李白、杜甫的时代的，那这样的话尽到我们责任就好了。那我未来还会持续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也跟我参与的一些像公事，目前也花施正荣先生很多时间，我也花不少时间。我也明白讲，我公司老危机拍摄，嘿，您来看发表，我要回访啊。但是我们也清楚，我自己在做的一些领域，长程不敢讲，比如说5年、7年，你要一路走、一路分析、一路看。可是短暂的2、3年，我自己心里有数了。有些东西是 getting water， 过时候 getting better， 我自己心中有数啊，必须要某种情况下，我才可以放心的出来骑摩托车跟这个参加精英会或这个这个参与公事的这一些活动这样。不好意思，这个
在你这边有人钓鱼不？看就钓鱼。
阿弥陀佛的啊！开玩笑，开玩笑，这是很好的那个，没有。我澄清一下，我没有游艇啊。我们公司有6个女生，坐那个风帆的，没有动力哦，上面没有马达，有一个小马达是时速2公里，靠岸的时候要噗噗要 parking 嘛啊。他们要出发跨海到日本去啊，他们都拿执照，都训练了很多年。那我到港边给他们干冰秀杯了啊，这个给他们鼓掌，因为那是社团嘛。那其实带队的是张文柏的老婆，就是那个设计的头，他们都骑马、跳伞、深海潜水，然后就给我搞这个风帆这样。那我去风帆看了一下，就问一下港边的船，然后就回家了。然后隔年没有事，再隔年，那么2年以后呢，一个报道说彭某某这个什么现在富豪流行海上。乘游艇出去海上静静的思考这样子，我想说这写起来很有味道啊，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一看人就有什么包的照片放在一周刊的封面上面这样，啊，记者的圈子里面都还有台北工专的学弟啊，我很清楚了，他们就是说他们弄了一个游艇的专题，等在那边1、2年的，都那个话题不畅销，难得看到那边有一个消息把它逗一下，然后你去看那个文章，他从头到尾没有写说你有风帆的。他只是讲说你兴致盎然啊，你怎么样，然后就讲蔡明介然后讲蔡旺旺啊，蔡旺旺有2亿的风帆谁有什么那个东西跟，就好像我在街上骑脚踏车，你开劳斯莱斯经过，讲说你既然会在街上骑脚踏车，表示你对劳斯莱斯是很有兴趣的，对不对？我是觉得那个东西一表三千里太远，但是我也这样讲一句啊，台湾应该是海洋国家。你困在岛内发展不出去，台湾一年有多少游艇从白令海峡、日本、韩国，沿着黑潮或者从台湾海峡这边过去？台湾有哪一个港口设施可以接待这20万艘的那些真的退休环游世界高消费族群？你为什么不去发展这个呢？我到海边去看一下呢，触类旁通，公关感觉说，设施怎么这么差啊？那你那个真正的汽艇、小游艇要加油呢，要拖来拖去，那个简单讲就是不在跟前嘛，不在行了啊。那你让海边倒是充满了那个帆船的帆，然后很多高消费族群 parking， 然后你给他简单的签证，然后他上岸可以消费，可以什么？因为他很多人退休开着游艇，全世界到处玩。你为什么只有迷恋大陆客的那一种大量？我开玩笑说蝗虫过境。哈啦哈啦，那一种叫做 mega touring， 就巨型的大量的廉价旅游呢，你为什么不接散客高附加价值？就像研华电子的刘克正先生讲，心中无量，但是都有附加价值呢。这也是我老实讲，也是聪明人在做笨事。我们四面环海，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清水？就是说对海洋觉得啊，这个台湾四面环海带给我很多的乐趣跟很多增广见闻，没有。我们从小接触到的就是戒严，不准碰海，否则就是走私啊，就是怎么样。到现在已经解严了，但是那一个文化似乎没有真正。
谢谢，
我们掌声，
谢谢，我们掌声谢谢啊。那么，各位观众朋友，请教他这个钓鱼啊。
事实上我并没有看到那个一周刊的报道，但是我可以深切体会到我们同学讲宋董事长，第一个他有非常第一个热爱这个土地，这个我想各位你从他的谈话里就可以感受。第二个他一定是一个，一定是一个非常人，经常会深层思考的人，哦，那这是非常重要。我认为的啊，我认为学理工的人啊，基本上也都应该要具备这样子的特质啊，就是有系统性，然后很深层思考，找到他这个真最底层的这个真因呐，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虽然他讲的话呢，把他拉得非常大，我从一个人啊，从这么说实在是完全是无任何资源的一个学理工科的这个学生啊，变成一个这样子，对，不管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经济、对这个社会，啊，有他一定的这个贡献啊。他的成就，我们不是奉承他，确实啊，我们这样想一下，同样的事情，他做这样的决策，如果我们来做决策，方向会是什么？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啊，应该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视啊。我们再次啊，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我把他视为是不只是我们学长，也是我们的成员啊，所以我没有特别为他准备任何的礼物，只送给他心中的感谢感恩。非常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那么在结束前啊，我预告一下，下一次啊，我一直拜托我们非常杰出的这些我们的成员啊，下次我特别邀请我们台硕哦海运的我们的杨总。哦，各位要知道，台硕，当然它是非常成功的企业，他们很少对外，高阶层的很少对外去分享他真正的精神的经营的一些精华跟手法。然后我特别情商啊，拜托他务必一定要哦，请他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台硕，哦，从前的创办的王创办人啊，然后一直到现在，他的经营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他们能够持续的这种发扬光大啊，所以我们预告我欢迎各位，我们下一次大家共同来跟他分来学习跟分享。那么在结束前，是不是请校长要不要跟我们回应这几句话？不用是啊，好，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聚会啊就到此啊，我们非常谢谢通通市长，非常谢谢各位，非常谢谢我们市长啊，谢谢各位，谢谢，然后各位，大家谢谢。